约鸭与鸭尼尔。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上一次我们讲到犹大和以色列都已经各自推举了自己的王，犹大族的王是大卫，而其他以色列族则由大将亚尼尔推举了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当他们的王。这两方偶尔也会有一些争端出现，除了那一次擦枪走火，他们杀死了大卫元帅约押的弟弟亚撒黑，那算是比较严重的战争以外，其他都还好，不算太严重。这样对峙的状况也渐渐随着两方的治理，国势就显出了差异来咯。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把后来的变化说给你听哦。拥护扫罗家族的军队和大卫的军队虽然没有打一些很大的仗，可是这两边还是不时的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在这样多年的竞争之下，随着时间过去，大卫所管理的犹大族是一天比一天强盛，可是扫罗家伊士波设所带领的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却是一天比一天的衰弱。大卫除了在国家的管理上他得到天父爸爸大大的祝福以外，在他的家里面，天父在希伯伦就给大卫六个儿子，按着出生的顺序是这样排行的：暗嫩、基利亚、亚沙龙、亚多尼亚、以特念。这六个孩子都是大卫在希伯伦已经当王的时候才出生的，这段时间拥护大卫和拥护扫罗家族的人一直明里暗里是互相较着劲儿。这个时候在扫罗家族的部署当中，永立扫罗的后裔的亚尼尔元帅，因为他拥护现在当以色列王的伊士波设，他的功劳非常的大，所以渐渐势力就大起来了。慢慢的他也越来越骄傲，他暗自觉得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经过这么多年的失败还能够被当上国王，可都是他的功劳。于是他甚至开始干涉国政，他甚至目中无王的随便进出王宫，最后他居然把扫罗的一个妃子当成自己的妾一样。这件事有一天被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发现了，他就很生气地责问亚尼尔：
你怎么可以这样，竟然跟我父亲的妃子一起睡觉啊？
这当场实在让亚尼尔十分的难堪，让他恼羞成怒。亚尼尔非常的气愤，就对他说：
你要责骂我吗？难道你以为我会背叛扫罗家？还是你干脆说我是帮犹太人做奸细的？我从以前到现在不就是只忠心你父亲扫罗和他的兄弟他的朋友吗？就连以前也是我帮着你才没让大卫把你给打垮，夺走你的王位。怎么今天你为了个女人来当面责备我，有没有搞错啊？你看着办吧。
这个亚尼尔越讲越生气，还强调既然天父爸爸曾经应许要让大卫从扫罗家夺取他们的国权，还要让大卫当以色列和犹大的王，那就决定他要顺从天父的命令促成这件事，还在上帝面前发誓他一定要这样做。伊士波设本来是气势很旺的来责备亚尼尔，可是当亚尼尔一连串的威吓之下，他却一句话也不敢再多说，整个人都吓傻了。亚尼尔讲完话就转身离开了伊士波设。亚尼尔回去之后立刻派了自己的亲信的使者到大卫那里去，对他说：
有谁想要治理这个国家呢？只要大卫你愿意跟我的主人订立盟约，他就可以帮你统一整个以色列。
大卫听了就说：
好吧，那就由我跟你订立盟约，但是有一个要求，下次你的主人来见我立约的时候要带扫罗的女儿米甲一起来，好让我知道她的诚意。
米甲是谁呢？还记得吗？她就是大卫所娶的妻，也是扫罗的女儿呢。大卫就趁这个时候派了使者跑去见伊士波设，要他把他的妻子米甲还给他。这可是当初他拼命立下大功， 扫罗才肯把他的女儿米甲嫁给他的呢。当这个要求提出之后，亚尼尔就从旁怂恿王要派人把米甲送回去给大卫。这件事之所以为难，是因为当初啊，大卫他逃跑之后，扫罗就把米甲他的女儿改嫁了给拉伊的儿子帕铁。就这样，伊士波设为了怕大卫报复，也只好派人去找米甲，把她从她丈夫帕铁那边带走了。帕铁实在是舍不得米甲，一路跟着米甲和他的随从们走，还一边走一边哭，跟了好大的一段路，他就是不肯回去。最后负责押送的亚尼尔对他说，
你回家去吧。
亚尼尔元帅都出来讲话了，这下子帕铁也只好忍痛自己孤孤单单的回去了。亚尼尔把米甲送回到大卫家之后，就亲自邀集了以色列们的长老，对他们说，
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知道你们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大卫可以做你们的王，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你们一定记得天父曾经让先知对咱们说，我要用我的仆人大卫来救我的子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一切仇敌的手。
亚尼尔就这样一次次跟以色列的长老们说这样的话，连原本扫罗的本族便雅悯支派的人还也这样去说。就这样私下的把这些当时的大佬们连下带劝的，让他们接纳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当这一切都预备妥当了，他就去到希伯伦，把这些以色列各族长老同意的事情向大卫报告。亚尼尔就这样带着20个人前往希伯伦去见大卫。大卫一听到他来，就为他们摆设宴席接风。吃到一半，亚尼尔更开心地对大卫说，
哈哈哈哈，现在我已经为陛下号召了全以色列来拥戴您当王，他们可是预备好了要跟您订立盟约，让您可以统管整个以色列了。
大卫听完，知道有这么多的支持之下，想想这是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他一边谢谢亚尼尔的努力，也向他保证他的安全，送他回去。这场前来报信的宴席结束不久，大卫的元帅约押也带着大队人马刚刚打完仗回来，他们兴高采烈了带着许多战利品。这个时候亚尼尔已经不在希伯伦，他已经带着大卫的保证很开心地回以色列去。而约押和他的部队一回到希伯伦，就有人赶紧来报告，那个杀他弟弟的亚尼尔刚刚来见过大卫了，而且大卫还保证不伤害他，让他平平安安地走了。约押本来因为这场胜仗十分的开心，一听到这个消息却变了脸，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见大卫王。
王啊，你在做什么呢？那个杀人犯亚尼尔跑来见你，你竟然就这样放他走了？你要搞清楚，他可是对方的元帅啊，他是打算跑到这儿来骗你的吧？根本就是来侦查我们，探查我们的虚实啊，他要趁机放松你的警戒啊。
大卫还来不及解释，约押就气冲冲地离开了王宫，还直接派了他最精良的手下拼命地去追亚尼尔。很快的，他们把亚尼尔给带回来，但这件事情大卫一点都不知道。当亚尼尔被带回到希伯伦的时候，约押假装很亲近地来接待他，还要自己的部下都离开，好像要跟亚尼尔讲一些很秘密的话。亚尼尔以为这是真的，就靠近了约押来仔细的聆听。突然约押就把预藏的刀子猛烈的刺进亚尼尔的肚子里，把他谋杀了，报了约押的弟弟亚撒黑的仇。大卫听到亚尼尔被杀的消息之后，他赶紧强调这件事和他百姓都不知道。可是这样就没事了吗？毕竟以色列的大元帅死了，那些因着他决定要拥护大卫的长老们会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呢？那大卫要面对这个不听他命令的约押又该怎么办呢？可不要忘记咯，要继续收听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如果 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